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就像诗歌所唱的一样，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你所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主，我们谢谢你。主啊，纵然我们在生活在各样的环境中，主啊，我们有时候会经历各样的难处，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永远都与我们同在。主啊，因为你要借着这些的环境，主啊，你要来塑造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被磨成你自己的形象。主，我们就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早晨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再次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也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让我们的心来羡慕你的话。主，也让我们真的在生活中照着你的话语去行。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还是继续和大家在交通四世纪啊。那上次呢，我们讲到四世纪第八章是讲到基甸啊。那我想基甸我们讲了两次，上次呢我们是讲到基甸和他的300个勇士。好，那我们从基甸的身上，我们看见呢，基甸他原来是一个胆小，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且他呢信心也是很小。但是呢，你看见神却借着神迹，借着他自己的话，甚至呢借着敌人的话来坚固基甸，让他最后呢能够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而且你看见神用着基甸和300个勇士呢，打败了米甸人135000人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是行了大事啊。就像上次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有参加过吴淼瑶弟兄在这里给我们很多弟兄服侍的弟兄姊妹的交通啊。我记得吴淼瑶弟兄他讲到说，神要的不是工作，神要的是做工的人啊。你发现说，神如果他要做一件事情很容易，但是呢神如果要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却很难啊。但是你发现神非常的有耐心啊。你看见说他要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做工，一再的做工，一直要做到合神的心意啊。所以你看见神拣选了基甸，神也拣选了这300个勇士。而且你看见神不仅在基甸的身上工作，神也在这300个勇士的身上工作，让他们能够学习顺服，学习彼此配搭的功课。所以你看见神能够用着基甸和这个300个勇士，这些在神眼中的得胜者，他们来拯救以色列人，来做成神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基甸呢，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啊。上次我们在最后讲到了基甸的失败啊，他虽然拯救了以色列人，但是你看见他少做了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以色列人呢带回到神话语的面前啊。你看见他没有把，他虽然拯救了以色列人，但是呢他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回到神话语的面前，让他们去读神的话，让他们去遵行神的话。你发现最后呢，基甸呢他做了一个以弗德啊，最后呢以色列人呢都跑去拜这个以弗德，而得罪了神啊。你也看见基甸呢另外一个失败呢，就是他娶了很多的妻妾啊，他生了70个儿子啊。如果你去我想我们都知道雅各的故事啊。雅各呢他只有4个妻子啊，他只生了12个儿子就已经把他头搞得晕头转向啊。那何况你想到说，如果有70个儿子啊，有这么多的妻妾。所以你看到说，在结果呢，你在第九章你就看见基甸其中的一个儿子亚比米勒呢，差点呢把以色列人呢带到了这个内战的边缘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讲到的第九章，四世纪第九章里面的内容。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四世纪第九章。我们一起请大家读四世纪第九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20节。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到20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耶鲁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 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兄弟兄。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示剑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作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你看到说这段圣经呢是讲到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他发生的事情，而且呢讲到这个他的基甸的一个小儿子约坦所讲的一个比喻那我想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不是在讲亚比米勒我们是来讲约坦的比喻我们看见说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亚比米勒呢他是基甸的妾所生的一个儿子我们知道说妾呢本来呢他就没有什么地位再加上基甸呢他有这么多的妻子，我想呢他也肯定会很受排挤，所以你看见他这个妾呢没有和基甸呢一起住在俄弗拉，而是住在示剑的城里那等到基甸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呢亚比米勒呢他就有野心要起来做王然后呢这个亚比米勒呢他就回到他的娘家示剑，然后呢他挑拨示剑人呢跟随他结果呢示剑人呢就被他说服，而且呢还出钱呢去雇了一些匪徒来跟随亚比米勒而且我们看见亚比米勒这个人呢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带着这些匪徒呢回到俄弗拉以后呢就把他70个弟兄呢全部都杀了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儿子约坦呢躲了起来那亚比米勒呢他杀了他的弟兄以后呢他就自立为王。那有人呢就去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约坦约坦呢他就跑到示剑旁边的这个基利心山上呢他讲了一个树木选王的这样一个比喻你从这个比喻里面其实你知道很明显呢讲到说他里面讲到的荆棘呢讲的就是亚比米勒而且呢你看到约坦所讲的这个预言最后呢其实是已经应验了如果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最后呢亚比米勒呢和示剑人呢他们互相攻击最后呢亚比米勒是死在示剑人的手中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这个比喻的它背后的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背景那我想我们不是来讲亚比米勒，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讲这个约坦的比喻你发现 约坦讲的这个比喻啊，非常的有意思啊。你看见说这个比喻呢，不仅仅是讲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啊。当神把这个比喻放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我想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在新约教会底下的人来说话啊。这个比喻呢，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有一个时候呢，树林里的树木呢，想要高一个树呢来做王啊，他们就找到这个橄榄树啊，就对橄榄树说，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橄榄树说不可以不可以，他说我岂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橄榄树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能够停止我的功用。那橄榄树的功用是什么呢？啊，你看到说他这边讲到一个是供奉神，另外一个是尊重人。好，你知道以色列那边是一个盛产橄榄的地方啊。那有弟兄他去这个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啊，那个导游就告诉他，这个橄榄啊，它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啊，它有很多的用处，还有很多的用途啊。它呢要经过五遍的这样的压榨啊。你知道说第一遍压出来的橄榄呢，那个油呢是最纯的啊，那个油呢要送到圣殿的里面啊，要拿去侍奉神的啊。你看到说橄榄油，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橄榄油呢是在圣殿里面来点灯用的，在圣所里面点灯的啊。另外呢，这个橄榄油呢也是做这个圣膏油的一个原料啊。我们知道膏油呢是用来侍奉神用的，当你被这个膏油一抹过以后呢，你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的里面呢，有三种人呢，他们是受膏的啊，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啊。所以你看到当他们在那里承接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职事的时候，他们就要受膏。所以你看见神叫以利亚去膏以利沙啊，神也叫撒母耳呢去膏大卫啊。你也看见当亚伦和祭司呢在那里要承接圣职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受膏啊。所以你看见这个膏油呢是用来把人来分别为圣啊，是用来侍奉神的。所以你看到在新约的里面呢，他也讲到圣灵的恩膏啊。所以你看到圣灵的恩膏呢，一方面呢也是把我们分别为圣来归给神，另外一面我们看见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起引导带领的工作。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在约翰一书的2:17里面啊，讲到说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而且他讲到圣灵呢就是这恩膏。当我们借着圣灵重生的时候啊，你发现你被圣灵恩膏以后，你就分别为圣呢归给神。神呢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世界的底下，权势的底下拯救出来，迁到神爱子的国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啊。你也看见圣灵的恩膏不仅分别我们啊，圣灵的恩膏也在凡事的上面呢，他来带领我们，他也在那里教导我们。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你的里面呢被膏抹过一样，里面呢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是膏油的一个功用。那橄榄第二遍榨出来的油呢是做什么用的呢啊？第二遍榨出来的油呢，他们说是用来做那个药用的啊，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用的这个活络油啊。你发现说在圣经的里面啊，有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吗？我们看见呢，那个人呢他下到耶利哥的时候，路上呢被强盗打得半死啊，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了以后呢，就用酒和油涂在他的伤口上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油呢，橄榄油所做的这个药油呢，是能够让伤口能够来涂抹这个伤口以后呢，这个伤口就很容易就恢复，能够很快的就复原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油呢是用来让人的伤口得着康复的啊。那第三遍呢，他们说第三遍榨出来这个橄榄油呢啊，就是我们在厨房里经常用的啊，我们都很喜欢吃这个橄榄油啊炒出来的菜 啊，而且呢，你看到很多人也用橄榄油呢去拌沙拉，啊，你看到说这个橄榄油呢是来供给我们食物的需要，啊，那第四遍呢，榨出来的油呢，他们说是用来给这个人来，当时古代的人呢，他们是用来点灯用的，啊，那给人呢带来光明。那第五遍榨出最后一遍榨出来的油呢，你发现说虽然呢它不是那么纯了，但是呢它还有功用，什么功用呢？就是用来做肥皂啊，是用来洁净人的。所以你看见一个这么小小的不起眼的橄榄啊，竟然呢它有这么多的功用。但是你看见如果要让橄榄产生这么大的功用的话，就一定要经过压榨啊，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个诗歌一样，他讲到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够成油。啊，而且你看见，它不是只压一遍，不是只榨一遍，啊，是一遍又一遍，一直呢把它压成渣。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你看见说，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们都是很不起眼的人。啊，我们都觉得自己呢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你看见当圣灵借着十字架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啊，当你真的在那里愿意顺服圣灵恩膏的教训的时候，你发现就有基督馨香之气从你身上能够流露出来。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听过上以前前两年呢，这个李天恩弟兄他来到我们中间所做的见证。啊，你看到说弟兄为着主的缘故，他在牢中呢有十几年的时间。啊，我们看见当主帮他把他放在这个监狱里的时候，在人看来好像是真的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但是神却借着弟兄在监狱里面为他做了美好的见证。啊，而且我们也看见神借着弟兄在监狱里面向很多的人传了福音。啊，甚至上次他讲到说有一个地委书记，有一个这个教育局长，还有一个宣传部长给他关在跟他关在同一个牢房，然后呢他就向他们去传福音。啊，所以你看见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的底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的底下，但是你看见当你真的愿意顺服主的时候，啊，当你真的愿意顺服圣灵的恩膏的教训的时候，你发现就有圣灵的膏油，啊，就有你就看见基督馨香之气能够从你的身上被压榨出来。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十节里面，啊，他讲到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你发现什么时候你愿意死，什么时候你愿意被压榨，基督的生命就从我们的里面要彰显出来。所以保罗说，他说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啊，你发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只做一次，啊，而是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地坐在我们身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主耶稣他自己的形象。所以你看见橄榄树呢，它不愿意停止它的功用，它不愿意做王，它不愿意飘摇在众树之上。然后呢，树木呢就去找这个无花果树，啊，他们呢请无花果树来做王。啊，那无花果树愿不愿意呢？啊，无花果树说，他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啊，你看见无花果树它也不愿意出来做王。啊，因为无花果树知道神给他的功用就是要结甜美的果子，让人呢能够来享用。啊，我以前都没有吃过无花果树，直到有一天我到传华的家里，啊，那文林呢他切了两个无花果给我吃，啊，因为他家里面后面呢就有一个无花果树，哇，我一吃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甜美，啊，很好吃的一个果子。啊，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无花果，就问他说，无花果是不是真的没有花呢？啊，他说好像是没有花的。啊，那后来我去查了一下资料哈，他讲到说，其实无花果呢其实是有花的，啊，但是呢它的花呢是非常的隐藏。啊，它的花在哪里呢？他说如果你把这个无花果树，一个没有熟的还没有熟的这个无花果树你切开的时候， 啊，你发现呢，这个里面呢，它有很多这种一丝一丝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那个一丝一丝的呢，其实就是无花果的花啊。这个是这个 Google 上搜出来的啊，你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你看到说，其实呢，无花果，你看到说无花果呢，它的花是很隐藏的啊。无花果树它非常的能够给人带来享受。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他也介绍说，无花果呢有很高的这个药用的价值。而且你看到无花果树哈，有一个特点，我们上次到以色列去的时候，那个导游也指给我们看那个无花果树，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它的叶子啊特别的大，啊，有的那个如果是那些已经长成的那个无花果树，它的叶子真的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宽大。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来遮羞呢？啊，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但是你看到神对着无花果树的功用啊，不是要它的叶子，而是要它的果子。所以你看到当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他从伯大尼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看见有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但是呢没有一颗果子的时候，主耶稣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好，那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好像很不理解，为什么主耶稣要咒诅一棵树啊？其实你看到那棵无花果树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啊，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光有宗教的外表，但却没有属灵的实际啊。你看到说法利赛人呢和文士呢，他们外表呢非常的敬虔，但是他们里面呢却充满了害人的毒气，所以主责备他们说，你们有祸了。所以你看到主对着我们今天的要求也是一样啊，主不是看你今天是不是每个主日呢都来聚会啊，主是看你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你看到有时候会落到一个很可怜的光景是什么呢？啊，就觉得说我今天来了教会了，我就可以向主交账了。啊，有人说我们教会很兴旺，啊，说我们现在呢有两个聚会，啊，教会呢加起来呢也有很多的人，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些都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啊，而且你知道说主不要叶子，主要的是果子。啊，有人说，他说你如果要看一个聚会他到底是不是兴旺啊，你只要去参加他的两个聚会，一个呢主日聚会，一个呢祷告聚会啊。主日聚会能够看出这个教会普遍的弟兄姊妹的光景，祷告聚会呢就看出这个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的光景啊。如果呢你来到一个教会，主日聚会来到一个教会里面，你发现这个教会有一半的人都是迟到的话啊，即使他在人再多，你发现在神的心中神不讨神的喜悦啊。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的祷告聚会啊，你发现那个祷告聚会呢也是小猫三两只的话啊，你看见说这个教会也不过是徒有虚表啊。所以真的盼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带着一个宗教的外表啊。你看见主在圣经里面一再讲到说，主要的不是外面的东西，主要的是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果子结出来归给神呢？我想不仅是我们主日的聚会，你在生活里面也是一样，你在服事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在生活服事的里面，我们能够照着主的话语，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呢？我们能不能真的让人能够羡慕在我们身上这个基督的生命呢？所以你看到真的神要的不是我们外面的东西啊，神要的不是外面的那些叶子，神要的是我们里面的，神要的是我们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的5:22-23里面啊，就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我盼望呢，大家能够对照着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好，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果子可以结出来，能够来归给神。那我们看见说无花果树呢，它不愿意做王啊，树木呢就跑去找谁呢？去找葡萄树啊，就去找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那葡萄树的回答呢，和橄榄树和无花果树一样，他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你看到神对着葡萄树的旨意还不是它的果子，而是葡萄经过酿造以后，所你看到说是使他这边讲到说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啊。我们记得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就是把水呢变成酒啊，就是和这个葡萄是有关的。好，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参加迦拿的婚宴，婚宴还没有完呢，酒就已经用尽了，主就把水呢变成了酒，让人呢继续能够享受在这个婚宴里面的喜乐。好，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它是一个盛产葡萄的地方啊。我们也记得在旧约的里面讲到说，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摩西呢就差派十二个探子呢进到迦南地里面去侦查啊。然后你看见呢，这些探子呢，他们就背回来一串很大的葡萄啊，大到呢要两个人呢去抬。所以呢，你看到在以色列的那个地理的位置呢，非常适合葡萄的生长啊，而且呢，葡萄成熟的时候呢，丰收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要一起来庆祝啊。那其中一个庆祝的仪式呢，就是要把葡萄呢放在这个酒榨的里面啊，然后呢，他们就跳到这个酒榨的里面，然后呢，用脚呢来踩这个葡萄，然后你就看见葡萄汁呢就从这个酒榨下面的管子里面呢流出来。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葡萄汁呢拿去酿酒，所以你就看见葡萄它要变成酒，它也需要压榨。所以当你去看那个葡萄的时候，它刚刚从这个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呢，它是圆润，它是光滑的，但是呢，经过酒榨出来的葡萄，你再去看的时候，它一个个呢都已经面目全非，一个个的都已经支离破碎了。但是呢，它酿出来的葡萄酒呢，却给人带来喜乐，给人带来享受。所以你在这里，你也看见那个十字架的原则。他讲到说，没有拆毁就没有建造，没有经过死就没有复活。我很喜欢在大本诗歌400首里面，它的里面有一段歌词。大本诗歌400首，如果有人唱过的话，你知道说这个是这首诗歌呢，是这个大本诗歌里最长的一首诗歌，有16节啊，所以经常有人唱着唱着就睡着了啊，因为这个太长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好好的去听去看这个歌词的时候，你真的会被这个歌词感动，因为这歌词的里面其实就讲到葡萄呢它一生的经历啊，从它开花，他怎么样结果，他怎么样被压榨，他最后怎么样成为酒。你看到说他把葡萄树一生的经历全部都写在这首诗歌的里面啊，到最后呢他有一个总结啊，在15节的里面啊，我请那个 AV 的弟兄姊妹把它打出来哈。他讲到说15节的歌词，我觉得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讲到说，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不是酒饮几多，乃是酒清几何。因为爱的能力是在爱的舍弃，谁苦受的最深，最有可以给人。所以你看见生命的原则，不是看你得到多少，而是看你愿意为主舍弃多少。经历过十字架最深，经历过十字架破碎最多的人，才可以给人带来最多的供应。所以其实你看见我们的主，他其实就是那棵真葡萄树。你看到我们的主，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就是那个酒榨。 当我们的主在为我们设立饼杯的时候，我们的主他拿起这个杯，拿起饼来，他祝谢了，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弃的。当他拿起杯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他是父所栽种的一棵真葡萄树，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经过酒榨，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星期我们要在这里掰饼，我们要在这里饮杯，我们乃是在这里纪念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摆上的一切。所以我们不是来到这个聚会的里面，我们不是每个星期好像在这里做一个宗教的仪式，而是真的看见我们的主他为我们付上的一切，他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乃是为着我们。所以真的盼望当我们每一次来到饼杯的面前，我们是被主的爱感动，我们真的在这里吃主喝主，让主的身体成为我们的供应，也让主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他与我们立了这个永远的约。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也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有永远的喜乐。所以你看见这三棵树呢，他都不愿意出来做王，因为他们都不愿意离开神给他们的地位。你看到说他们不愿意做王呢，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停止他们在神面前的功用。那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为着神放弃一些的名誉，放弃一些的地位，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尽功用吗？我想很多时候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一个弟兄他在一个外企里面上班，因为他工作非常的努力，而且非常的勤恳，他很快呢，没有过几年呢，他已经升到这个公司的这样一个管理的阶层，他主管一个的部门。后来有一天呢，老板就找他，他说呢，我们准备升你做公司的高管，工资呢翻倍，而且呢年终呢有很多的这些的股票和分红，他说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个弟兄回去以后呢，他就在主面前他有很大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说，不仅是这个工资金钱你看到说，而且呢给他带来这个名誉和地位但是呢你看到说，这个弟兄呢，他是一个在主面前有追求的弟兄，他在教会里面呢他也有很多的服侍。他知道如果老板给你双倍的薪水，他问你要的是四倍五倍甚至十倍的这样一个精力，你要花在工作的上面他不可能呢，他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够花在教会这些服事的上面。所以这个弟兄他在主的面前祷告了以后，过了几天他就跟他的老板说，他说对不起，他说我不能够，他说我暂时我不能够接受你的 offer 因为呢他说我在教会里面还有服事他说我很愿意在我现在的岗位上努力的来工作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当主把我们放在一个考验的底下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显出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我们到底是愿意为着神给我们的功用我们来尽这个功用呢，还是我们想要为着这些属地的好处我们好像能够放弃我们在主面前主要我们所占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你看见树木呢，发现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都不愿意来做王的时候他们去接下去去找谁呢他们呢找到了荆棘。那荆棘有没有拒绝呢你看到说荆棘他一点客气的话都没有他一点退让，一点这种退让都没有，他就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说，他说你若诚诚实实的告我做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荆棘有什么用处？我想我们都看过荆棘，你知道说荆棘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荆棘是属地的，荆棘是卑贱的，荆棘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 而且呢，你看见，你如果投在荆棘的荫下，只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你就一定会被荆棘刺伤。但是你看见，荆棘呢，他却想要来做王，他却想要来管理众数。所以你看到主在这边讲到荆棘的时候，其实让我们看见荆棘呢，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旧造的生命啊，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老我，讲到我们这个肉体。你看见我们这个肉体呢，是常常想要来做王的。你看见常常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满足呢，成为我们追求的目的啊。你看到说肉体追求的呢，都像就像荆棘一样，都是属地的东西。你看见肉体所想要的呢，就是怎么样来出人头地。但是你看见肉体所做的，却是刺伤了很多在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肉体的生命也是一团荆棘吗？你知道你的罪不仅刺伤别人，也刺伤我们的主吗？因为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所带的就是荆棘的冠冕。那到底谁才配做王呢？荆棘知道的最清楚，那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在诗篇104篇16节里面讲到，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香柏树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地呢，它是最高大的一个植物。而且你看到香柏树呢，它是一般呢都生长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这样一个山上，而且呢长成的香柏树呢可以高到30到40米，直径呢也可以达到2米以上。所以你看到香柏树它不仅高大挺拔，而且呢它的材质非常的坚硬，而且能够防腐，而且能够让人闻到从这个树所发出来的那个香气。所以你看到香柏树呢是上好的这样一个木材。在圣经的里面呢，你也看到很多的地方呢提到这个香柏树。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就是用香柏树来做栋梁。所以你看见香柏树才是那个当之无愧的树中之王。而且我们看见香柏树它也预表了我们主属天尊贵的生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对比，一个是荆棘，是卑贱的，是属地的，是浑身长满刺，没有任何价值的，这是我们属地肉体的生命。另外一个呢是香柏树，是尊贵的，是属天的，它高大挺拔，是神亲自栽种，是神亲自所在那里经营的。这个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新造的生命。所以你看到说荆棘呢，他知道谁是应该要做王的。所以荆棘说，他说如果你不投在我的荫下，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属地的永远都是要和属天的象征的，肉体呢也永远是要和圣灵在这里象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里面的荆棘也是常常要起来做王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想要立志为善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恶要出来呢？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里面的肉体呢，也常常是和你里面的圣灵要来象征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谁来做你的王呢？你看到在这个比喻里面，连荆棘呢都知道香柏树是王，但是呢这些树木呢却选择了荆棘呢来做王当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一再跟弟兄姊妹说，四世纪里面有一句中心的句子一直不停的在这个四世纪里面出现的，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明明知道耶和华是王，但是呢他们却选择了去拜偶像。以色列人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 他们照着自己的喜欢呢，去选择各样的偶像来拜。但是你看见，偶像不仅不能够成为他们的拯救，更把他们带到瑕疵，把他们带到痛苦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是要让主做你生命里面的王呢，还是要让你的工作，要让你的事业，甚至是你的家庭，成为你追求的目的呢？其实你看到，除了主以外，任何其他的人事物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满足，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拯救。只有主，也唯有主，他才是我们的王，他也才应该也值得我们成为我们生命中所最重要的。主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居首位。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个比喻的里面学到该学的一些的属灵的功课。好，我们看见说，我们里面呢都有一个荆棘的生命。如果你靠着这个生命而活的话，它会把你烧毁。但是在你的里面也有一个香柏树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尊贵的，这个生命是属天的。如果你靠着这个生命而活的话，你就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你看见这个人生不仅能够供应人，也能够来满足神。那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选谁来做我们生命里面的王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要承认，主，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就是一团的荆棘。主啊，我们从我们的里面，肉体的里面，没有半点的良善。主啊，但是你却来到地上，主啊，你为着我们舍命，你为我们流血。主啊，你把你自己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里面真的能够有一个像香柏树那样属天尊贵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真的能够以你为王。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以你成为我们生命的首位。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来敬畏你。主啊，学习来跟随你。主，我们求你，主，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拯救，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救主。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众人都在追求这个世界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眼目能够注目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才是我们所拣选的，你才是我们所宝贵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求你帮助扶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